我知道很多时间管理的人特别特别注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拼命的想要挤压那个睡眠的时间。对于他的生活来说，一定有一个东西是稳固不变的，这个稳固不变的东西就是谢尔顿的作业。
当我走路的时候不做任何事情，我反而能体验到那一段时间的快乐。
就我们应用理性的很大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想去认识这个事情，然后控制这个事情。那控制就是控制什么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去量化嘛，就是比如说我们想控制什么，比如国家他想控制人口，这个时候它就出现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学问，它就叫政治算术。这个是佩蒂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政治算术，它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统计学嘛，就是我一个国家我想要控制我就是整个领土上的人民，我就首先要把它数清楚它，这就是一个量化的想法，就是我要数清楚它我才能控制它。所以中国古代的帝制时代，它就编户齐民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你只有编户你才能齐民嘛，其实就是驾驭统御的这种意思。我首先我比较推荐，就是网上好像有一个叫自我量化指南嘛，有意思的也可以看看。我提量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管理时间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统计。你当你统计时间的时候，你想要做的其实就是控制时间，其实就是所谓的时间管理，虽然时间它就是它是不能被管理。
我觉得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客观化，你才能去看，就是真正的看清它。
对对对，它被客观化了之后，时间它成为了一个独立于你的那么一个事物。然后呢，尤其像富兰克林，他会说，时间就是金钱嘛 ，time is money。那时间就是金钱，他就是说他把时间和金钱看作两个本质上很相似的东西。金钱它虽然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管它叫一般等价物，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概念。时间呢，它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会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东西。就是说，本来时间这个东西吧，它是有一些主观体验在里面的，就是我不是说它不是客观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客观，就是
你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对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时间的单位，一年，那年是什么呢？年，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能体验到吗？就是它是地球公转一周那个时间长度，它就是一年嘛。但是这个因为你每年，就像我们是它能感受到一年春夏秋冬这四季过去，你就很明显能体验到这是一个周期。然后呢，那一天就是日，它本来就是一个昼夜嘛，它就是地球自转一周的那个，它是和你那个个人的体验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绑定的。那月也是嘛，就是你看月亮嘛，它从月圆到月缺，然后就这样是一个周期。但是问题是，当我们说分和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就是你个人体验里面，什么叫分，什么叫秒，你是很难说出来的，对吧？你看，比如说我平时我自己经常量化自己的时间，那我知道我吃一顿饭啊，反正就是我自己吃一顿饭，那大概时间就是一个小时，但是它有可能有长有短。你说它是确定的60分钟吗？也不是的。那每个人心跳长度，它可能是在一个很平均的范围内，它一分钟它跳多少次？但是你也不可能一靠心跳你就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分多少秒，对吧？就是它变成了一个脱离你主观的经验的一个存在。那这个存在呢，它现在是被客观化，就是说，就时间本来它是一种体验。当然那个体验它有可能就是说你过这一年，它如果你是个农民的话，它就会从播种到收获，它会有整个这样的周期，它会有整个这样的体验，它对那个时间是有经验性的。就是你想一天里面你可能有8个小时在睡觉，然后呢其他小时是在醒着，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会觉得是说白天的这个时间，就我们醒的这个时间是更漫长的，晚上我们睡着那个时间，我们没有意识时间是更短的。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就是晚上睡觉那个8个小时和我们白天醒着这如果我们醒着干什么事情，我们干8个小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是相等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时间它流动是很均匀的，很均质的。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得到这个精致的存在。
就是如果你自己生活的话，它很明显的，你那个时间体验，就是时间是一个很明显的体验性的东西，就是你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哎，我前两天我看那个，看一个科幻片，
嗯、
就是科幻美剧，
嗯、
然后就叫《苍穹浩瀚》
嗯，
然后它那个第二季里面，它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地球人，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小行星带的那么生存的一个人类，它那个寿命就已经和地球人不一样了嘛。然后他那个昼夜概念，他也和地球不一样了。就是里面那个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就是说你今年多少岁了？然后那个人说出来多少岁之后，但是他从出生到他成长都是在那个小行星带。然后呢，那就问他这个人，他就说，你看，就是连时间都是以地球的标准，就是因为你想嘛，那个在地球里面，他一岁一年，对吧？他一岁就是一年嘛，那个一岁他就是一个地球公转的一个时间嘛，但是如果你不在地球生活呢，对吧？它一年就不是那个概念了，它一年它也不是365天了嘛，对吧？
嗯，
它就是你在何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他过的是相同的时间呢？比如说你就是有两种不同的物种，比如说人类，他现在可能他能活100岁吧，但是你往前推，往前推，像有些地方有些。就是有某些时间和空间的人类，他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他只能活30岁。那当你们就是当他能活100岁的人类和能活30岁的人类，他们都共同享有一个20岁的时候，他们到底何种意义上他们才是同一个20岁，对吧？有可能因为那个只能活30岁那个人类，他因为他比如说什么营养不良啊，比如说有什么疾病啊，那他那个生活环境不是很好啊，他明显老得很快啊。那你说他到底都是20岁吗？他或者说他们同样的20岁，他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对吧？有一个，对吧？你活一百，就是你可以活100岁的人类，他活到20岁，他还有80年可活呢。那另一个就是你能活到30岁的人类，他只有10年可活了。他虽然之前共同度过了那20岁，但是问题是，他20年之内，就是那20年，他们难道是有什么共同的生活经验吗？他也不是的，也不是的。我不是说。这个是就是生命周期，它当然人这个物种它成长的周期，它是有周期的，它这个周期是相当程度是客观的。但是我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就是人们要协作，尤其是人们当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去的时候，人们需要生产，人们需要协作，人们就需要一个客观的时间。虽然他那个客观的时间可能对你的意义是不大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就地球我们会画成那个就是经线和纬线嘛，然后横的是纬线，竖的是经线，但是呢，那个纬线就是它那个纬度是确定的，但是那个经线就是你那个时区，其实是人为划定的，就是时区它其实不是那么客观的，所以呢。就是它这些东西有很多是人为规定在那里，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整个领土范围是很大的嘛，那我们就是你北京时间8点和乌鲁木齐的时间，就是当然乌鲁木齐也用北京时间，但是他那个就是他对8点的体验肯定和北京时间的对8点体验是有差别，那他们在何种意义上他才是共享的一个8点？就比如说。你就是我现在来在北京嘛，那北京它对冬天的感知是很明显，但是你在广东呢，就你不同的就地理气候条件里面，它有可能把一年它分出来4季，春夏秋冬，但是它也有可能就把一年分出了2季啊，就是什么雨季和旱季，就是人只是为了协作，他才弄了一个就是很明确、很精确的时间，而且在这个时间里面，虽然啊，就是。货币和时间它是很明显不同的，就是因为时间它只能往前走嘛，你不可能往回走，但是金钱它是可以慢慢积累的，它 看起来它就在那里，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把它量化了之后把它变成一个均质的，它就是时间它就好像是比如说我和你朋友相处的1个小时和我苦哈哈的通勤1个小时，它看起来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体验是不同的，这2个小时就是如果你仅仅是从个人的主观体验出发的话，你不会认为它是相等，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么衡量它，我们认为它是均值，认为时间是均值，所以它就是变成相等。 就虽然我觉得我和我女朋友相处的时候，那个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我也很幸福，通勤的这个时间很苦闷，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要管理时间，想控制时间，本来当然时间管理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了。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就是里面它自带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个时间它是均质的，它是很标准化的，而且它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分和秒的那个定义是很，就是有很明确的物理学定义的，什么元素、什么状态，它才是一分或者一秒，它已经不是从人的体验去出发了。那这个时候呢，对吧？你想控制的时候，你想控制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到底是在控制什么？就是你在比如说同样的时间段，就是人的时间段，就是你平时你大早上起来。8点的时候，你干2个小时活，和你熬夜，对吧？凌晨2点的时候，你再干2个小时活，你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是都是相等的2个小时，但是它不是那么一致的，它反而我觉得就是你完全按照这个时间，就是你完全接受这个时间的标准，并且想要管理它的时候，你有可能，同时也意味着你丧失了对于时间的那个敏感的程度，就是尤其你主观体验对于这个时间的敏感程度，最典型的就是。我知道很多时间管理的人，特别特别注重的一个事情就是自己睡没睡够，或者说就是他拼命的想要挤压那个睡眠的时间，这个是很常见的，
是的，
对吧？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它没有价值，他不是从自己体验出发来看的时间的，他只是说时间的长短嘛，对吧？他会觉
它变
得，
成一个算术游戏了。
对，就会有那种名言嘛，所谓的名言就是那种生前何必久睡，死后。一人长眠嘛，但是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嘛。
是的，
那你，
这个和调休一个道理。
对，当我们管理时间的时候，我们究竟在管理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想要管理这个时间？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像端传媒那篇文章的，它标题就是用时间工具抵抗焦虑的人嘛，就是我们那个焦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有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嘛，就是我们打算盘。我算的时间，算来算去，感觉自己时间不太够啊。我们从哪里挤出的一点时间来呢？这个时候他就会陷入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他会比较时间嘛，就是，我想刻意练习那个作者提出来那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是想对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10000小时天才定理，对这个东西他有一定程度的纠偏，就是说。好像我们觉得完成一件事情，它是很简单粗暴，就是我往上面堆时间嘛。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已经体会不到了，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对吧？你8小时工作制，或者说是996，我们已经体会不到这个时间和时间有什么不同了。我们已经丧失了那种敏感的感觉了，我们就会觉得，对吧？别人练琴8个小时，不是别人。10000个小时，对吧？他能成为钢琴天才，那我10000个小时我也成为钢琴天才。他也不太会觉得，哎，对，这两个1万个小时，它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就是它变成一个很简单组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和金钱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嘛，就是你把金钱看成一个很均值和可以累加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吧，你也就永远没有一个够。
你刚刚说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你的1个小时和我的1个小时未必就是真的同等的1个小时嘛，对吧？这个和钱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像我这种贫民窟女孩的100块和富人的100块，肯定也不是同一个100块嘛。
对对，
然后呢？然后你刚刚后面是想说什么吗？就是说完这一点之后，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道理是一定是就到了一种。不是常识，一定要我们再去讨论的东西了吗？我刚刚有点震惊。
我觉得确实是要讨论啊，就是哎，对对，我们可以聊剧嘛，对吧？我们可以聊《生活大爆炸》嘛，就是。曾经那个谢尔顿，就《生活大爆炸》里面那个谢尔顿，对，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那个剧里面谢尔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首先他是一个
理
怎么
学
说呢？
家，
就是我
物理
啊，
学
对，
家，
他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且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在最后一季的时候，他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对，他好像还是研究弦论的一个，反正我也不懂啊，文科生。那个剧的很大程度就很多笑点就是来自于。他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他的一些很理性化的表达 和那个现实之间的冲突，就是他的室友也是一个物理学家，只不过是实验物理学家。但是呢，那个室友就比他有常识多了。然后呢，我刚才之所以说我当时特别把那个希尔顿看成一个理想的人格，原因就是在于是说，那个希尔顿他很有规律，一切都很有规律，而且呢，他从小的时候就会去就每天观察自己的粪便，就他也是一种量化嘛。哎，我之前写文章的时候，我还从那个，就是从国外一个社区里面，我还看到那种那个社区名字，就是有一个人还真的做了他的那个排泄物就是屎的量化，就统计他每天
啊，
吃什
这个
么，
我，
吃了什么，然后那个
哎，这
颜
个我之
色。
前做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因为我那段时间便秘，我就哇，真的太烦了，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就是这个到底正不正常，然后我真的去记了。
对，时间次数是这样子。反正我到时候在 show notes 里 面放一张那个图。我说统计图啊。
然后呢？
接着说希尔顿，然后希尔顿他那个他还会就是有固定的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固定的时长，然后吃饭也是，就是他有一个就食谱，每周一定要吃什么。然后呢，他和他室友同住的时候，他还让室友签一个协议。
我知
然
道。
后呢，他还特别喜欢给东西归类整理，就是他甚至里面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他会给一切东西都贴上标签嘛，就他拿个标签机，那个淘宝上也有卖的。我那天我好像在什么，好像是
你
Testway
不是也
那
有
个
这种
媒体
想
的，
法吗？
啊，对对对，所以我去关注嘛，那个 Testway 他那个。他那个好像前2周啊，还是这周啊，就是他有一个评测那个标签机嘛，我就还挺想买过来。就是希尔顿会用那个标签机给所有东西贴上标签，甚至给边上就是甚至给标签机贴上标签。
哎，
然后呢，
他其实是对秩序和规律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
对，所以呢，他又特别不喜欢一切的变动。
是的。
他还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座位，
对。
希尔顿的座位，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梗，就是他那个座位呢，
风速、
就
阳
是，
光都刚刚好。
对对对，他有一套很强的那种理论说辞，就是说他那个位置，就是他用一切的方式去论证他那个座位是整个房间的最优解，对，他就追求一个最优解的这么个东西。当然了，他好像这个座位还有2套理论。就是另一套理论，其实就是和我接下来想说的事情是高度相关的。就是说，他对于不确定性，对于那些变化，是有一种很强的焦虑感在那里面，他接受不了。他对秩序的维护，他一方面啊，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过于庞大的秩序，而且这个秩序它肯定不容易变动嘛。因为他已经不容易变动了，所以他也害怕一切的变化。反正要是我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想他那种焦虑啊，当然他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他有某些疾病吧，反正他就是一个怪才一样的人物。他在另一种说辞里面，他就说，不管那个时间和空间如何变化，因为那个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三维物体嘛，它有长宽高，就一个三维的坐标嘛。然后呢，它如果你再加上时间这个坐标，它就是一个四维空间。它在四维空间里面，他就说他那个座位。在他那个四维空间里面，它都是一个原点，就是零零零零，它坐标就是四个零，就是零零零零。
There we go. That is my spot. In an ever-changing world, it is a single point of consistency. If my life were expressed as a function on a four-dimensional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that spot, at the moment I first sat on it, would be 0000.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对于他的生活来说，一定有一个东西是稳固不变的。这个稳固不变的东西就是他的座位，就是希尔顿的座位。对，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我们很大程度上，我们基本上已经不相信一切了，因为我们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可以质疑一切东西，就是我们会质疑权威，对吧？我们会质疑要求我们顺从的东西，我们会质疑信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凭借的是什么呢？对吧？就是你，因为我父母就在我小的时候是信宗教的嘛，就是当你已经不相信有一个神明，他会有公正，他来庇佑你的时候，你如何去保证你就是离开这座楼？就是我一会儿下班，我离开这座楼的时候，我不会被车撞，对不对？你知道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它那个概率确实是存在，对吧？就是你作为一个，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那你坐飞机，它就一定会出事故呀，对吧？它虽然不一定出在你这架飞机上，但它得有那个概率吧？它你有这个概率，你能意识到，而且你就会有一次焦虑。你每天在大街上走，你也能意识到是说，车很可能就我撞，对吧？那个概率确实是存在的。那你可以使用一切的方式去避免它，就像谢尔顿一样。对吧？谢尔顿，他总是就是他，比如说他特别害怕疾病，
是的。
对吧？他就是他不允许一切有可能带入病菌的东西进入他的房间，进入他的那个公寓。他呢，甚至总是弄一瓶那个免洗洗手液类似的东西，就是消毒液、酒精那些东西，就是他存在一种焦虑。你确实也有应对的办法，但是你这个应对办法根本不可能根除这种可能性。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像我母亲的话，她信佛教，她就会认为我行善，对吧？我是个好人，所以呢，神佛不会让我出现意外，就我可以依靠这个东西，我依靠一种相信，我会认为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应用理性的话，你会觉得，对吧？这个世界上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呀，它都有概率啊，它概率无非就是大和小嘛，对吧？那个小，它不是不存在啊，它有可能就出现你的，你有可能就出现在你的身上。那我觉得，那我们现在很多焦虑就是在这上面，就是说我能意识到很多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你求神拜佛，它虽然控制不了，对吧？但是对于那
可能给
些
你
教
个
徒
安
来说，
慰。
对，就是你觉得你好像能控制它。我高考的时候啊，我妈做的方式就是说她要念经。你知道吗？就是念经，他说念经回向给我，这样我就能考个好大学。但我知道，我平时我那么懒，对吧？我一天，我又不像那个谁，我那个朋友似的，对吧？我一天能学习10个小时。那我知道我自己努力就在这儿嘛，然后我的水平就在这儿嘛，而且这个就是成绩这个东西，它很限于它当时的环境嘛，对吧？你用那个布里厄的说法来说的话，它可能会限于你的惯习，限于你的资本，限于你的场域。会限于这种很多现实的条件，所以你那个成绩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你说对吧？你只能依靠你的理性，就是我要更努力学习呀，对吧？我能做那些什么东西？但是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你大多数事情其实你做不了。就是我觉得谢尔顿他那个焦虑，他为什么要那个锚点？就是你说他那个座位，他那个座位真的是最优解吗？他
就不
不
一
一
定
定
嘛，但
的，
是他需要那个东
对，
西去支撑
去
起
安
他
慰
的
自
整
己，
个，
对。
对对对。
对，他需要那个东西，对，就是使得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掌控感。对我们来说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就你想，里面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那个谢尔顿他有一个稳定的食谱嘛。他那个食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选的那个食物也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最优解。但是呢，有一个情节就是他那个室友莱纳德，就是。莱纳德对那个谢尔顿的强迫症其实很抓狂的，就是他有一
是
天
的。
莱纳德认意识到了，就是突然发现他们日常吃的那个餐厅倒闭了，就
是
是
我记得这个情节。
他就想着这个事情不要告诉谢尔顿，因为谢尔顿会抓狂的，抓狂会折腾他，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店里面买了一大堆包装盒，然后呢再买相近的食物。放进这个包装盒，然后告诉这个馅儿的，我们还是吃的你选的那个最优的那种食物，对吧？但是问题是，如果谢尔顿选择这个选择，真的是运用他的理性，运用一切衡量手段，发现的这个是最优解，那他为什么之后尝不出来呢？对不对？
他最后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
对，就是他那个就是一个锚点嘛，他就是一个最初的坐标嘛，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要从哪里出发？我们有个起点，然后我们才有个终点嘛。那对于谢尔顿来说，他那个零零零零这个4个0的坐标，就是他那个出发点，就是他这个生活的 一切的锚点。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我给李随发那个端传媒那篇文章，就是说用时间工具抵抗焦虑的人这篇文章，我当时发那个东西，其实我是想嘲笑这篇文章写的太浅显，就是就是你确实说他焦虑吧，但说他用时间工具，对吧？但是你除了这些，你除了标题提供的东西，你什么也没说出来呀？他为什么焦虑呀？对吧？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给出一个解释嘛。当然，他是一个媒体，你也不能这么要求他。但是我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听众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之前就是录这个播客，本来理论上应该越早录越好嘛。但是我之前我要收集资料，我要整理自己的观点，我要看书，结果就导致我就特别非常抓狂，我就觉得算了吧，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说出来了，但我还是认为端传媒那篇文章其实就
很不满意。
有一点浅薄的，对，他确实观察到这种现象，但是他没有解
他没有
释。
把更深层次的东西挖掘出来。
对，我们为什么非要焦虑？我们为什么焦虑？那在我看来，可能这种焦虑就是我们运用什么所谓的时间管理，还有各种方法这种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相信一个权威，或者说，我不是说相信权威或者相信宗教就是好的，但是我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依靠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己理性，对吧？你自己不理性那部分，甚至你们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像你喝醉了，你知道你未来会做出什么吗？你当你丧失意识之后，你会觉得一切东西都是不可控制的。那到最后，这个理性，那你更具象化一点，它就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时间管理工具，或者说一种管理方法，或者一种管理理念。我们就强迫我们自己想要用这个东西来控制我们的生活。那即使我们这个生活可能最终它就是，有点失控的，而且不太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有条有理的那种特别理性化的那个形式来决策。就是，我前两天我还在国内生活大爆炸，就是，当时那个剧情是这样子，就是，谢尔顿和莱纳德他两个是室友嘛，然后他们彼此女朋友，啊，就是，莱纳德的女朋友佩妮，对吧？
对。
佩妮她住在隔壁嘛，然后呢，莱纳德和谢尔顿吵翻了，那个，所以呢，莱纳德就想和那个佩妮去同居。但是佩妮呢，她心里没有准备好，但是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时候，谢尔顿的那个女朋友呢，哎，就很高兴，对吧？就觉得莱纳德走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当室友了？但谢尔顿他心里不愿意，但是他也说不出来理由，他觉得他那个理性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对，就是像谢尔顿这种很理想型的人，就是对我来说，他可能是很理想型的人格，他也会遇到那种。就是你所谓你又用一种理性理智解决不了的这种事情，那当然我只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的焦虑就在于我们除了理性可能什么也依靠不了，就没有办法再依靠。
正是因为你觉得他依靠不了，所以你对可能就我们对可能性有一种接受无能吧？你就希望用一些外部的工具去让它变成某种确定的可控的东西，以此给你一种安全感。
对，就是你把你的生活列成一个list，你把你生活都列成清单，好像你就可以掌控生活了，就是它能给你这么一种感觉。
但这种感觉往往都是
对，它有可能就
虚
很
妄
虚
的，
幻的，对，很虚
对。
幻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要抛弃这种工具，不是的，不是，就是而且这些工具吧，它说到底也不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就是我之前写文章，就是。那个之前不是引用那个富兰克林的话吗？就富兰克林他，对，这个反正说来话长了，就是富兰克林他那种精神代表所谓的就是那种新教徒的精神，就是他会给自己列一个德行，就是德行簿。我印象里面是说他会列13种美德，然后每天打勾，这个和我们现在那个什么。习惯养成的工具，就是每天打卡，那个是一种感觉。当然，你说他到去世的时候，他是不是能每天把这个13项美德都打个勾的呢？不是的，也做不到的，对吧？那对那个中国古人，就是儒家那些文人，他其实也会有类似的， 操作，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听过那种，就是他们有一种东西叫功过格嘛，他当然也有那种特别具象化的那种东西，比如说他拿两个杯子，就是他如果觉得是功，他就打个，就是他往那一个杯子里面就放摆动，然后他如果觉得自己是过呢，就往那个杯子里面放黑洞，对，就这样子，它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控制自己行为的尝试吧。就这种技术
就很早
还
之前
是
就有
挺，
了。
对。而且，怎么说？有些技术我觉得还是蛮成熟的吧。就比如说那个，一些很小的东西，就是念珠，你知道是怎么用的吗？
念珠，我不太清楚。
就是他念珠就是一个珠子嘛，就是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他拨一下，对，他当然不一定要数，他不是要数，他只是说让你不断的念，这样一个工具，就是你念一声你拨一下，念一声你拨一下，念一声拨一下，就这样子。
居然是这样吗？
对，宗教里面
OK。
有很多这种东西的，就是我那天看什么来，看福柯，对，他会讲那个就是他把技术分为几种嘛？他比较重，他就是他比较，关注的技术就是，一个是权力技术，一个是那个自我技术。那个他所谓的那个权力技术，就是很典型，就是规训，就是他那个在那个规训与惩罚里面，他讲的那个规训就是权力通过一些生产性的，就是他在他的学术里面，权力它不是惩罚性的，不仅是惩罚性的，它还是生产性的。就比如说他。里面举了一个是边沁的例子，就是边沁他设计这个环形监狱，这个你肯定知道。
知道。
对，那个环形监狱，就是我给听众说一下，那个环形监狱就是大概是说，它有一个环形的建筑，就完全一个环形的建筑。然后呢，这个建筑中间有个广场嘛，那广场上立有个高塔。然后呢，这个监狱它建设这个监狱，为的就是那个高塔上的人，他能随时看到这些环形建筑里面的任何一个房间。他在就是在这个人的视野之下，这些房间里的人在做什么，他都是无处遁形的。那但是福柯他不是要说这个监狱本身，他是说，就是如果你不是处在那个高塔上那个监视人的人，而是你处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人，你就是关键是你能意识到，就是说那高塔上是有人在盯着你看的。你就不自觉的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定的修正，哪怕突然有一天，在高塔上的人不在，当然你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不在，你仍然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些修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是一种规训。就福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福柯著作里面他有些是谈宗教的嘛，反正就是他会谈基督教怎么，就是是某种技术。他那个管那个叫自我技术吧，就是也是，但是他也不能叫控制自己嘛，我找找那个，原话是怎么说的，对，他那个自我技术，他是说，就是这个自我技术，它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以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到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
那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我们刚刚聊了什么？来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收个尾是吧？
聊了《生活大爆炸》。
我其实是想说，就我们一开始再早之前在聊说，一个人的一个小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小时并不一定对等嘛。我觉得是，所以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大家会去追求。所谓的效率，就是好像单位时间内你做的事情越多，哎，你好像就是越有效率的。反正你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时间本身的意义，然后反而会更焦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我觉得是有的，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它和那个，就是效率这个东西嘛，那个效率就是什么单位产品， 除以时间嘛。
对，就你知道我现在学工科嘛，就他现在就是我们会经常要算这个效率比，老师就会说你不要记这些东西，你要记住效率就是付出比得到。
那它其实还是说，就是你生产东西其实也是同质的，对，它能用一个很明确的单位来衡量。那这个衡量它有可能就是，最典型的衡量就是多少钱嘛，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少钱嘛？就是比如说一些咨询行业，什么心理咨询师、律师，对，它都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是那么标准化的，其实就这个，我觉得效率这个事情就不是很容易衡量，或者，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会存在一种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人会了，就是会为了让他，就是为
为
了
了让它
让，
更有效率，去做一些看起来很有效率的事情吗？
对，就是其实是你本来应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上，你实际上某个事情你根本不想做呀，对吧？那个做那个事情。在你来看就根本没有价值，但是你觉得它是有效率的，你就错了，就是你反而是为了迎合这个标准，为了迎合你这个就是效率指标吧，
是的。
那为了迎合这些指标，你却做一件事情，那实际上你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指标压力，你根本就不会去做那个事情，就还是我觉得就是你每个工作其实都是一样，而且可以比较，可以累加，可以通约。这种情况，这
完
个
全
我
不
觉得还
现
是，
实。
对，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进入一个城市生活的时候，它很自然的会有那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我们日常接受的最量化的东西，其实不光是时间，还有钱，因为我们一切东西都是用钱衡量的。那用钱衡量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假设一种状态，做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状态里面，我们是直接用物物交换的。就比如说，我想用一个苹果换两个香蕉，对吧？那对于交换两个人来说，其实苹果和香蕉的意义是不一样，对吧？你想换香蕉那个人，他不需要苹果，他需要香蕉。那你不想，就是另一个人其实是一个相反的状态。那当他想换香蕉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有可能想的是他原来吃过香蕉吗？他觉得，哎，香蕉这个味道应该比一个苹果好，或者说，他会觉得，就是香蕉这个滋味，他值得用几个苹果去换，就是它是一个很体验性的、个人主观体验的东西。因为每个人吃香蕉，你看起来好像是都吃了，但是体验是不一样的。那就是，
所以，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香蕉和苹果价值肯定不是相等，它要相等了就不去换了吗？这。很容易理解，对吧？就我去交换，是因为我需要另一个东西，我不需要现在这个东西，它价值是不可能相等的，就是它肯定不是不能直接划等号，它直接划等号就不换了。我要觉得两个香蕉就等于一个苹果，那我现在有苹果，我就吃，就是我也吃这个苹果就行了嘛，我干嘛非要吃香蕉呢？但是实际上，你真正交换的时候，那个体验肯定就是大家都觉得不相等。但是问题是我们当有了一个中介之后，我有了这个中介之后，就首先我会认为我这些东西我不需要的东西我能换成钱，或者我有的东西我可以换成钱。那我们原来是说我有什么需求我拿什么东西去换，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我们有需求我有钱就行了。就是当我去用一个苹果去换两个香蕉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是想着我要吃香蕉。但是当我们去换钱的时候，其实我们脑子里面并没有想我非要去拿这个钱去干嘛。但是我们只知道，就是有这个钱就越多越好。虽然那个香蕉和苹果本身它不相等，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能拿钱换一切。就是我们至少误认为我们能拿钱去交换一切。那我们就光积累钱就好了。那而且这个钱，因为它是一个数量，这个数量积累其实是无止境的。那。但是问题是，你的需求其实是有止境。你一个原始人，你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衣食住行。但是我们现代人其实需要的也差不多。那就是你需求是无
对，
止境
社
的，
会
但
一
是
直
问
在
题
给你
是，
制造一些。
就是为你制造需求，就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需求。但是问题是，比如说你要一张更大的床、更软的床，但是当然这个体验上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问题是， 你也就是要睡觉嘛。那你吃东西，你也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嘛。就是人的需求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问题是，当你把这个需求，就是你以为你需要，就是你有了钱之后，你可以满足所有需求。问题是，你赚钱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着你这些是不是你需，就是你这些钱是不是满足需求就够了？你想的反而是，就是他什么都能买，仿佛你好像什么都需要。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而且问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学，它如果你要对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它就是你在沙漠里面，你身上就是你快渴死了，然后呢有人有水，然后呢它这个水呢，它到底是卖1块钱给你呢，还是卖就是你全部家当都给你？就是它那个定价其实是它完全可以按照你的需求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会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价格歧视，就是同样的东西，对吧？你同样质量的东西，啊，你卖给一个有钱的人，啊，你是2块钱；你卖给一个没钱的人是1块钱。这个事情会被我们看作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吧？就是它是一种价格歧视嘛。但是它就是问题是你这个东西，你每个人有的钱不一样，他的需求程度也不一样。你愿意付出多少钱来交换你的需求呢？这个其实是说不好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们的很多消费，其实它不是真正的那种需要的消费，而是一种炫耀型的消费。就是说，比如说你家里面有一辆车了，然后呢，你本来就是你开车上班嘛，你就觉得这个车还开得挺好的，也挺实用的。结果突然呢，你邻居家有一辆，就是开得好不好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特漂亮这个车，而且看起来又比你的车贵，这时候是不是就是对吧？你就会是不是觉得，哎，我是不是我也需要这么一辆车了呢？就是它有个比较的过程嘛。那事实上，那这个车实际上它都不需要比那个车贵多少，它只要贵就行了嘛。那这个车本来可以，对吧？其实这两个车可能就一个定价1块，一个定价2块。那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贵嘛，对吧？但是你这个车一个定价10万，一个定价20万，它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只要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就是需要一个东西来彰显我比别人特殊，我比别人优越就可以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情况。那金钱它因为它太容易量化了嘛，就是像游戏里面你有一个很单一的指标，对吧？你升多少级，你战力是多少啊？你很容易就和别人比较起来了，那你这个比较就是。这个焦虑就无止境，因为你总有一个人比你好啊。
是的。
那对你就容易陷入一个比较焦虑，而且这种比较不是说，就是问题是它那个鸿沟啊，就是你觉得你和别人有差距，但是这个鸿沟呢，就是你觉得它还不是完全不可跨越。对，就是你像就是说西欧那个中世纪那些国家，它那个就是你要是贵族的话，有可能它是需要血统的嘛。就是你爹是贵族嘛，但是就是这个是你努力根本就不能达到的嘛，对吧？你不能奋斗把你爹奋斗成贵族，这不可能的呀。
是的。
所以就是说，那但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完全可以把那个什么贵族，就是你身为一个平民，或者说你是个佃农，你又觉得那个什么贵族老爷或者国王，这就和你不是完全一种人嘛，他就不是和你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嘛。当然，你可能把他看更崇高一点，是什么神一样的，或者神选之人，或者你甚至可以。编一些神话在上面，比如说你亲吻一下国王的肢体，才能给你治病之类的东西，因为你根本就不把你自己和这些人，就是这些贵族啊，这种国王放在一个水平线上来比较。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就是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他默认的说，这个东西你是站在一个水平线上来比，就是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平等的，虽然你那个积累的那个数量啊是不平等。所以就是你平等就会造成就给你造成说，哎，他行，为什么我不行？对不对？他都是百万富翁，为什么我不是呢？这个肯定不是说像中世纪对吧？他是贵族，因为他爹是贵族嘛。那血统就是这些不是我生来就能决定的事情嘛。那他已经不是那种状态了，他已经是另一种状态，就是说我奋斗好像还可以，虽然我奋斗好像也绝大多数时间也不行吧，但是反正就是都以金钱为标准的嘛。那我工作我也能获得钱啊。那好像就是我就永远都有一个比较了，那 而且大家都是处在那种状态，就是说我和我周边的人比，呵呵，对吧？就是好像街头小混混，他比较是说，就是谁更，也不是不能说违法乱纪吧，就是谁干的事情更出格，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对他是一个褒奖，因为他那个圈子里面，在他生活那个圈子里面，他是更，就是他觉得那个自己干更出格的事情、更酷的事情，他是一个更荣耀的事情嘛？那对吧？你到了一个顶尖高校里面，他比那个绩点，他也变成一个更荣耀的事情，那大家就相互比较嘛。那你说这两种比较，它有什么不同吗？对吧？它可能就至少结构上是很相似的，就所以这个焦虑也是无止境的。当然，你说那些顶尖高校里面比绩点那些好学生，他未来他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他可能对那个街角的那个混混。就是投以一个很不屑的一瞥，但是他问题是他这个时候他当然能找到优越感了，他觉得自己很强啊。但是问题是，他也不是生活在那个地方里，他这种优越感对他来说，他觉得，哎，我本来我们就不是一种人嘛，我干嘛要跟他比呢？所以他反而他还是和他还是要在他那个环境里面和周围的人拼绩点，还是这样子。就我觉得，所以你好像生活在哪里，就只要你周围有人，就只要你们觉得你本质上都还是平等的人，然后都是可以比较的，那你一会儿比这个，然后一会儿比那个，你总得满足这种想要，就是一方面想要平等，一方面又追求自己要比别人特殊一点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当时本来就是想结个尾，我就想说，如果你就大概是，然后没有想到你又说了那么多，然后这些我其实之前不是我们就都聊过了吗？我就有点走神，然后我就困了，因为我听着听着，这个不是我们之前讲过吗？OK，那我就再听一回好了。就是我刚刚聊那个，说那个效率比的问题嘛，其实是想说。我刚刚就是打算结尾的，好吗？然后没有想到你又顺着说下去了。
因为理论上这个东西要录两期的嘛，就方便我之后，怎么了？
要录两期的吗？我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突然扯那么多有的没的？我以为
对对，
就是要很凝练的把这个主题聊完就可以了，然后录一期就行。
那当然不
OK，
行，
那我
两
明白
期
了。
了，也不然的话2周就要来这么一次，我有点受不了哦。
啊，这样 OK，我想想啊，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效率比的问题，其实也是涉及到比较嘛，就是，哎，我都忘了我要说什么了，我现在组织不好语言了，完了。没有，我当时本来想说，我就垫一下，然后就说，可能你不要再去追求那些数字和一个任务量吧，可能你回归到时间本身的体验上，会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个焦虑嘛。像我倒是没有想压缩我的睡眠，不，想压缩我的睡眠时间以完成更多事情这种，因为我是个健康废物，我的睡觉对我很重要。我如果睡不好，我第二天就整个人会像死人一样。但是我有个很明显的视角转换是，我现在这个学校，我现在这个学校其实从我宿舍到教学楼要走15分钟。我一开始非常接受不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通勤为什么要花这么久时间？
那说明你
然
还没
后，
有在北京待过啊。
对，就是我是个很宅的人，我平常走路不会花这么久时间，就除非我要出门跟朋友吃饭，那我花1、2个小时出去，那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我每天都要来回这样走，那相当于我有2个小时在走路，我觉得，好浪费，我2个小时干什么不好？然后。就对这个事情就感到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无力感，然后也导致了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后
对
来，
对，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总觉得干什么事情好像是很浪费时间，然后吧，就是你想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浪费时间，然后另一个事情也浪费时间，好像什么东西都变成浪费时间的那样子。但是有没有办法避免？就是我大四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也必须去上一个那个特别没有意义的那个实验课，和你们现在也一样，就特别没有意义的实验课，然后还不能逃课。就我往常我逃课的多数理由都是觉得那个课就很浪费时间，就是那个老师教的吧，我也不喜欢，我也不想听，我觉得他水平也不行。然后我就逃课，但是问题是，对吧？我逃课我去做了什么呢？对吧？我有可能就补觉了，我也可能就 刷过去了。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时间就，这个铃声就非常 我刚想说走路那个事情，是想说我现在把那个走路的时间当成一种我的休息。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还蛮奇妙的转变吧。就我走
我
路
觉
的时候
得，
不做任何事。
对，但是我现在我还是有点那种，就是我之前虽然说了那么一大通，就是好像很批判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一直是有这种惯性的，就是那种观念，就从我高三起就到我脑子里了，我就觉得好像走路确实也很浪费时间，所以我就那不光走路、吃饭、做饭，我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所以我就必须听一点什么东西。就是我永远都是就不戴耳机，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戴耳机，有的时候可能不戴耳机，但是总得放点东西。就是而且放的东西吧，也不能是说就闲聊天儿，对吧？我听播客，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闲聊天儿，就总觉得好像这个时间啊，要是
你不做
就
点什
一
么
心
就
二
浪
用，
费了。
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反而就是焦虑的来源啊，就是你好像
对，嗯。
总得利用点什么，你总得去，好像要把所有碎片时间都利用起来，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日积月累，然后让它就你会期待这种积累能改变你什么？其实他并不会，他很可能并不会。
嗯，
当这种你觉得必须利用所有的碎片时间成为一个，就这种一刻不停的状态，其实对人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状态，对我来说。你能
嗯，
get 到我想说什么吗？
能，因为你之前就是前一段时间你就这么过的。
对，就是。但我那个是因为工作和学习堆在一起了，是不得不一刻都不能停歇。但现在大家在追求这种碎片效率的时候，它其实是让自己一刻不能停歇，就是给自己这种期待的。
嗯，
我不觉得，就是我觉得日积月累是个没有问题的，没有，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逻辑。但是我觉得这种对碎片的极致化追求是有问题的。哦。我想起来，我一开始想说我走路的那个例子是想说什么？是说
啊。
当我走路的时候不做任何事情，我反而能体验到那一段时间的快乐。就现在通勤，就这个通勤对我来说的通勤啊，虽然15分钟并不算得上什么是通勤时间，就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我的成可以成为我每天开心的一件小事的那种那个时间了。就这个意义对我来说，就其实还蛮重要的。
嗯，虽
我
然
觉得你
我
并没有 get 到我想说什么，
那倒也不是，但是我只是说，就我只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点找不到这种小确幸那种体验，对。
对，然后这个体验其实也给我，
对你来说，它是一种充能吗？
是。就是，其实前后是同一件事情，但只是我把他的视角挪了一下，他就变成一个耗能，就是从耗能变成了一个充能。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虽然我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描述出来，为什么发生了这种转变。
其实我当时大四的时候吧，就是如果那个课我觉得很无聊，然后我还逃不了，我很焦虑，因为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嘛。毕竟大四嘛，那个时候准备考研呢。那但是有另一个朋友啊，就另一个同学，同班同学，他来上课的时候，其实他很开心。就原因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了一天累了，自己上课其实是来放松的。就
哎，我
是
也有这种想
我也
法，
不是说他那个上课玩手机，不是的。不是这样子，就是
我
他
现
也
在
听
上课也
课
有这
了，
种想法，
就是他听课，他竟然能把这个当做放松，所以我当时我其实挺诧异。
会，就是感觉换个脑子了嘛。我现在上课有时候也会这样做，就是，但是工科实在太难了，主要是工科太难了，我就逐渐没有办法，就只逐渐失去理智。
你们课是要上很多习题课吗？
不是啊，就是你知道我一个文科生，我学电工电子，我上一次接触关于串联和并联的东西，都已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了。哇，我这听得非常绝望。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哦，完了，我都不知道我们刚刚那个结尾结得非常乱七八糟。我们重新想个结尾吧，把前面那段卡掉行吗？
行，应该不对吧。
嗯，那怎么结尾呢？我就觉得结尾这个事情很不好接，而且我感觉我们聊了两个话题是穿插着聊的，你要剪两期可能还需要两个结尾。
没有关系，结尾应该不需要那么固定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闲聊当中，然后比如说现在，对吧，就放一段那个
音乐就可以进了，就可以卡掉了。感觉就是写文章写多了，你就会很在意那种结构，你知道吗？
是
吧？
哎，你平时写文章的时候，你列大纲吗？
我原本是列的，我一般情况下会列，但是有时候经常不列。
嗯，我是每次都得。
我也是，就是，哎，我是那种写着写着。发现不行还是得列大纲，然后他会倒回去列的人。对，然后
我是写着写着发现大纲不行再改的那种。
哦，这样都差不多嘛。之前写之前其实是有就大概拟一个差不多的大纲，但只是有时候不会去书面的写出来就开始写了，然后写着写着发现哎不行，按我那个想的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再完善一下吧的，然后又倒回去这样子。
嗯，然后再聊两句咱们就撤吧，这已经九点了。
是的，
九点多了我就要赶车去了。哎，对了，我给你发那个羊驼的照片了。
哪张图啊？
羊驼。
哦，羊驼。哦，我当时想回你的，但我忘了。